乐宝为了探寻玛雅里的藏身之处，来到了玄都观。玄都观的观主是老道欧阳公，他是乐宝的姨父。爷两个一见面，乐宝呢就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一生，讲述了自己这悲惨的遭遇。乐宝讲的是激情满怀，热泪盈眶啊，这些都把老道欧阳公给感动了。老道就说了，孩儿啊，这回你就算熬出头来，你就在我这玄都观里边住下，从今往后哪儿也甭去了。乐宝说，姨父啊，我住在这儿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，你不就是为了找我来的吗？如今找着我了还往哪儿去？姨父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说着话，乐宝的眼泪就下来了。这乐宝应该说是一个好演员，其实他自个儿讲的这一番身世全是创作的，瞎编的，而且他把这些假事讲的跟真事一样，还不用导演，居然把这个老道给打动了。乐宝说，衣服啊，那我住在您这个观里头，那我干什么呀？孩子，你的经历够坎坷的了，你不用干什么，你随便在我这庙里边住着，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衣服，我有个要求，行不行？你要干什么？衣服，我想跟您一样，我要出家当老道。你要当老道？哎，不行，别的要求都行，唯独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你。孩子，你要是当一个道人，你就走入三清教的门户了，这样的话就耽误你的前途了。毕竟你年纪还小，你有你的前程，你有你的未来。而且说你们老乐家就是你这么一根苗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将来你还要娶妻生子呢，你当老道哪行？不，姨父，我看您当老道挺好，我非当老道。你要觉得怕我们家里边断了后代香烟的，那我就当老道之后将来再娶媳妇儿，然后我再生个小老道。哎，没那么一说，出家人就不能娶亲了，是吗？当老道不能娶媳妇儿啊？
那是啊，
能娶媳妇儿那还叫老道吗？有一种老道，那叫火居道。但是我这个观里边没有那样的道人
啊。照您那么说，我不能当老道。
对，
那我就在您这观里边闲住着，那将来我怎么办呢？我长大了呢？
孩子，你要知道，你姨父这个玄都观可非同一般的庙宇啊。你知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当今圣上八地徽宗黄风禁地。你姨父我跟这玄都观里边的道人，原来的观主学会了炼丹呐、啊。当今圣上专门吃我炼的丹，我天天主要的精力拿出来都给皇上炼丹，皇上吃了我炼的丹，他可以长寿，他可以身体健康。等着日子长喽啊，我教给你炼丹。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，你把我的炼丹术学会，将来你就可以接我的班了。如果说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，那有机会我见到当今皇帝，我就说我有这么一个外甥，他现在没有什么事做，求皇上给他个一官半职的。我想这也就是皇上一句话呀，只要你听话，在我这儿老实的待着。
哎，那好，那我就在您这儿待着。您这观里边还有什么人？
我这观里边非常清静， 给你开门的那个道童你看见没有？
那算是一个。厨房里边还有一个专给我做饭的大师傅，再没有别人。
那晚上我住哪儿啊？晚上这庙宇里边宽敞得很呐，哪里都可以住啊。
你看我这贺轩，这是一明两暗三间房，东边呢是那个道童住，西边就是我住，
你呢也可以在那边的配房住。如果你自己害怕不愿意在那儿住的话，就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在这西间住，你看如何？
哦，那行那行，那我跟您在一块住吧，我自个儿一个人住我胆小。
好，就这样吧。于是就把乐宝给留在这儿。老道欧阳公让这厨师傅晚饭做的丰盛一点，爷儿两个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，晚饭用毕。到了夜间了，掌上灯，该睡觉了。这乐宝呢就瞎打听，还拐弯抹角的想要探寻一下这麻雅里到底上这儿来没往这儿来，但这个话题怎么转怎么拐也转不到这上面来。这个欧阳公啊好像不知道这个麻雅里上这儿来了，一点这方面的消息也不透露。该睡觉了，那个小道童给打来了洗脚水，爷儿两个洗完了脚，欧阳公就说了，乐宝啊，大概你够累的了，睡觉吧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早晨起来我把你叫起来，我教给你练练武艺。
哎，姨父，我听说您是武术大家。
哎，什么大家不大家的，但是你姨父的武艺在武林之中应该说还是很多人知道的。
是是是是，我早就听说过。那我先睡了。
好，躺下睡吧。老道一看落宝先躺在床里边了，这老道在床外边倒在那儿。
乐宝倒在床里头，他睡不着啊，心里有事儿。乐宝心想，我算是混进来了，跟我姨父也算搭上钩了，我怎么能知道这麻雅里他藏放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瞧了瞧这玄都观，好大的一片庙宇啊，究竟这个麻雅里他放在哪间屋里了？我应该没事上外边转悠转悠。
嗯，对，但是没事瞎转悠会不会引起我姨父对我的猜疑呀？
不动，往这边一翻身，这床碰得嘎吱嘎吱之响。一会儿这老道在外边躺这儿好了，问一下乐宝，乐宝睡着了吗？
没有。
怎么还没睡着啊？
我大概是有点宅习。
哎，
你不说你哪儿都走，怎么今天宅起席来了？不，今天我见着您可能激动的，我的心情不平静。哎呦，
他扑棱坐起来了，怎么的了？
我激动的要闹肚子。
老道一听，没听说过激动有闹肚子的吗？啊，你要闹肚子
啊，快点出去，
东南角那就是厕所。
哎，好。
乐宝一翻身，他出来了，由打这个贺轩里出来，来到这院子里边驻足一瞧，那面是大殿，那面是配房，那个地方有一座塔，这个塔很高，庙宇里边有座塔，这是一般庙宇里边所难见到的。这塔子查了查有13层，叫什么塔他也不知道。
老宝在院子里边看看，心想我往那后边再转转，
他一转身就奔这后边来了。来到后院一看，这也是有正殿偏房，一切都是那么肃穆寂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连更鼓之声都听不到。
乐宝心想，当老道也不容易啊，就在这环境里边待着受得了吗？啊， 这马雅里他能在哪屋呢？我现在先别太着急，我先把这院子的环境哪哪哪都有房间，我得查看清楚，记在心里。院子这个图得装到我肚子里，得空到状元府里边向我老师向众位禀报，听他们有什么办法。哎，他正觉得寂静，忽然听见有练武的声音，唰唰唰，腾腾，哎，听他听，有兵器相碰的声音。那宝仔细一听，这声音是墙外边传来的。那宝想，有兵器相碰的声音，是不是这马雅里呀？啊？乐宝又一琢磨，我听说马雅里是交着果的军师啊，这是个文官呐、他也会练武吗？说不定把他藏在什么地方，保护他的人会练武，深更半夜的在这练功夫，我瞧瞧去。乐宝就奔着这个庙的院墙这儿来了，他听着院墙外边有练武的声音，乐宝一纵身，一跨墙头，一扒这腿就骑在墙上，往下一看，这墙外边是个小胡同，胡同那边还有一道院墙，那个院墙比这个庙的院墙要矮，这个声音是由打那个院墙里边传出来的。乐宝想，深更半夜谁在这练武，我到那瞧瞧。他一翻身，啪，砰，跳到胡同里，又一纵身，胳膊一跨墙头，正好往这院子里边看，一瞧这院子里边果然有练武的。院子里边练武的这个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现在是夜色朦胧，这姑娘长得五官貌相什么样乐宝看不太清楚，但是姑娘这个形体动作，姑娘的这个身况，他可以看明白。这姑娘身体匀称而矫健，手中拿着一口宝剑，正在这院子里边走行门六过步练剑，这藤剑练得非常娴熟，剑光闪烁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练着练着功夫，就把这姑娘把这剑啪往前一刺，这剑往回一摆，唰唰，嗨，来了一个短笛横吹，这剑往那么一亮，乐宝看到这脱口他喊了一声好，他怎么喊好啊？这乐宝啊善使铁笛子，他知道这剑这一招叫短笛横吹，他跟他自己使那兵器呢，跟那笛子他联系起来了。这乐宝啊，那嗓子是小高音儿，在夜静更深的时候，这一声特别清楚，而且特别尖利，让人听着这刺耳，把那姑娘吓一跳。这一个好喊出来，姑娘唰剑是一收，谁？没人。这一说没人，这姑娘更愣了，没人怎么在那出了声了？这姑娘抬头一瞧，墙头这位胳膊肘扒着墙头，探着脑袋正在那看呢。你是谁？深更半夜的，为什么看我练武？站，下去。呵呵，我不下去。说着话，乐宝一抬腿，他骑着墙呢。我不下去，练呐！你这剑还没练完呢，我想接着往下看看。这姑娘，你下来，我问问你是谁。然后我再接着往下练，你甭问我是谁，你练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他这一耍贫嘴，这姑娘剑在这手里那么拿着呢，就看这姑娘往这腰里边一伸手，冲冲，这动作非常快，一蹬在后边蹬出一个红绒套索，这绳有一丈多，抖，这红绒套索一下子就套到乐宝那脖子上， 这一招诺宝可没防备，盯着晚上，他也没想到这姑娘有这一手，啪套上之后往下一拽，套锁扣一紧，诺宝大头朝下一跟住腾就下来了。干什么？你是内蒙来的啊？这是套马的招数，你怎么套人呢？这姑娘往回了一带，他诺宝把这个套锁扣一分摘下来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你好无道理。乐宝有点急了。乐宝跟唐铁牛在一起，经常听他师父那种说话尖刻的语言，再加上说他本人说话就具备这种天才，他要来了气儿，那话是一句比一句难听。今儿这姑娘拿那个套索一套，他脖子往前这么一蹬呢，乐宝可来了火。我说你这姑娘，你干嘛？你拿着套索套我干嘛？这姑娘把这套索往腰里一，宝剑手中一擎。刚才我跟你好说，让你下来，你不下来，那我就得用套索把你请下来。客气，那叫请吗？那叫拽。你把我拽下来，这本身就没有道理，没有礼貌。你有礼貌，深更半夜你一个男子趴在枪头上看我们女儿家练武，这是何意？你知不知道男女见面授受不亲？呀呀呀呀呀呀，男女见面授受不亲，你知道我是个多大的男子？你是个多大的姑娘啊？我瞧你这个样子你得有十八九了，跟你说我才十六，我十六看你个十八九的练武艺能怎么着啊？我又没派媒婆上你们家说媒来，我也没说娶你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真要是有媒婆要说你，我还不定要不要呢。乐宝这几句话一说，这姑娘可就沉不住气了。这姑娘一听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口出不逊？口出逊再比这好听的还有，就怕你听不进去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姑娘心想他再不会有好听的了，把宝剑一摆，唰一剑奔着他就剁下来，剑往前这么一劈，乐宝一伸手把身子后边这铁笛子瞪出来，嘡啷拿着铁笛子一打，嘡嘡嘡嘡嘡，三招两式，还没等乐宝缓过劲儿来，就跟这姑娘上边宝剑一扫，乐宝一低头，唰一剑，他刚一抬，嘡一腿，扑通，把乐宝踢躺下了。